们应该再一次为到星星音乐施工的弟兄姐妹拍手来感谢神好吗？我们中国人呢是什么都要多，但是谢谢人呢就是比较吝惜一点，很多人去听音乐会啊，人家表演完这个坐在旁边的美国人一直拍，我们就为什么哇已经给了40块钱了还要拍这么多，旁边的一直拍，跟着了如果是古典音乐会哇结果那个指挥出来啊，再出来一次又拍还不停，我因为还有一个钢琴独奏的他又要出来再要拍，拍完之后呢还在拍，因为他们两个再出来一次，哇我们觉得这么浪费。但是结果呢纽约交响乐团、芝加哥交响乐团啊，到北京、到上海，你们知道一张票最高黄牛票炒到多少钱？800块人民币。结果这些父母都排队，两个老人家去排队买一张票，就是自己的孩子进去，两个站在外面。啊，现在中国人已经开始、比较上，当然主要是沿海地带，生活已经安舒了。于是越来越求一种精致的文化跟文明，但是呢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文化经常呢在一种施与分享的精神上面，在这种推崇的精神上面没有西方这种基督教的精神，因此很多时候参加了一个很好的音乐会我们就够了，再怕多一些手会痛不值得。所以我为他们感谢神，而且我听他们的领诗我真的是感受到这个就是我们上帝我们所相信的基督教的真理的伟大。好像刚才那首诗歌奇异恩典写去的人就是叫做约翰牛顿，不要将他跟 Isaac Newton 来弄乱。这个 John Newton 就是一个清教徒，他就是所有创办美国的那一大批的清教徒当中一个的典型的一个成员啊，他本来是贩卖奴隶的，后来他信了主，彻底的悔改。他写出这首诗歌，其实从乐理各方面来讲，其实相当的平淡。但是呢，每一次唱这种奇异恩典，不管是中国人、非洲人、美国人，都会有一种很深的感受。这个就是基督教的伟大。一些这么普通的诗歌，但能够传颂千古。在911之后，最多人重唱的诗歌。就是 Amazing Grace， 这个表明呢，这首诗歌已经广泛到一个地步，已经超越基督教了。不管你有信仰没有信仰，许多人都会有共鸣。你们当中应该是比较多一些人对于这种古典的艺术比较有兴趣。当我出生自台湾，真的少少离家老大回，结果到了差不多4年前才第一次回台湾。在中正机场，这个官员就问：“为什么这么久不回来？”我的反应就很简单：没有人请我讲道，因为我的原则是我只为讲道去的，所以我到现在还没有去一些地方，譬如夏威夷，因为没有人请我去那里讲道啊，可能讲完会有了。所以我说没有人请我讲道，结果那一次我就回去开神学会议、开神学课程，还有讲道。很感谢神，哇那是好特别。结果我去到新竹科学院旁边的一个小教会，很小的一个教会，他们的特点呢是进教会的时候要脱鞋子，我是第一次穿袜子讲道的，感受好像摩西一样啊。你们新来宾不知道摩西他是脱下鞋子洁净上帝啊。结果在新竹科学院，哇我看他们那个新竹科学院市政府办的音乐会吓死我，那些演奏家不是从英国来的，不是从美国来的，全部这些台湾的音乐家都是留学维也纳、柏林、巴黎，哇全部是欧陆的，不得了。我心里面就两种感叹，我说第一，我说新竹科学院里面的这些每天做晶片啊，晶片我后来发觉原来叫 wafer， 我们牧师圣餐的那块饼也叫 wafer， 我说糟糕了，现在我们 这个专业给你们这个科学来自清了。所以 wafer 有两种，一种是神圣的，一个是高科技。我说他们已经达到一个地步了，相当接近我教会所在的地区，就是硅谷，也可能很接近德州的这些高工业的地带，就是说他们越来越在科技各方面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但是在文化的生活上面觉得很缺乏啊。现在我到每一个地方，不单只看见是中国的弟兄姐妹，而且是很多是中国大陆的专业人士，在每一个行业当中都是领先啊。最典型的，我下个礼拜就要到曼哈顿，结果我在曼哈顿遇到我一个校友，我的学校曾经在五年里面拿了四个诺贝尔经济奖，他的老师就是其中一个诺贝尔经济奖的得主，结果他叫他的孩子的名字，就是他老师的名字，叫做 Lucas 路加斯。如果你懂一点经济学的话，你会知道我在讲谁。结果他已经跟我差不多年龄了，都已经到中年，他的身份是当地一个投资银行的。我说你的行头叫什么，他说我没有行头。我说你一定有个职位的啦，他说我没有，那你叫什么，他说我叫 partner。 哇，我说 partner 是什么东西，原来在华尔街你是 partner， 你是达到最高的水平。结果他名成立就了，赚了第一个100万，赚了第二个100万。后来他一件事是做什么，买一个 grand piano 摆在家里面，他去学钢琴。我说你的骨头啊都就快真的是你要吃药才能够保住你的骨头，你竟然现在才去学钢琴。越来越多这种高科技地带的，不管是台湾的新竹科学院，还是纽约、新泽西州、德州，还有北加州，还有当然佛罗里达、Orlando 这些的地区，越来越多，很多人都是觉得一辈子都在科技当中，但是自己的文化生活，这种人生的生活觉得很平凡。所以我们现在拼命送我们的孩子学钢琴、小提琴。我这几天住在一个家庭里面，他们的孩子都专门学钢琴、小提琴啊。当然我昨天提议了还要学两样东西，第一要学跆拳道，第二要学洗衣服。因为干洗店和跆拳道馆是相当赚钱，这个就是我们的写照。所以我深深感受到啊，当我们这些专业人士，我们去听古典音乐的时候，你听一听啊，这个巴洛克时代的这个两个双杰，巴哈还有韩德尔，到了这个所谓古典的时期，这个莫扎特、贝多芬还有海顿，你听他们的音乐，最后你听到浪漫时期，你发觉这些音乐好伟大，而且绝大部分呢都是有基督教的背景。巴洛克时代的圣乐简直就是基督教音乐，因此你就会发觉哇，基督教的音乐这么崇高。我现在年纪这么大了，我才慢慢的去听，我自己已经是读完书了，又开始侍奉了，又开始做大学教授，于是呢就觉得哎呀，我要有一些兴趣，所以我就一直用了很长的时间慢慢学音乐。有一天我就跟太太说，我说我这个人其实没有什么遗憾，我又侍奉上帝，我们全家又侍奉神，我觉得我所学的就是我所用的，学以致用真的是人生一大乐事，又有上帝的护照，我觉得神的恩典包围我们全家人。不过我说师母啊，我总是有一个遗憾。他说你遗憾什么，我说我经常坐飞机，我其实如果飞机从上面掉下来我也没有所谓，因为我的人生已经交在神的手中。但是我听说总共有100个交响乐，我现在差不多才学习听的记得10首，还有90首还没有听完。如果这个从上面掉下来之后，人生好像有一种遗憾。他说你为什么这么担心呢，上面很多。我说哇，我说你好狠啊。他说对呀，圣经说嘛，我们在天上要唱新歌，在与神那里我们有永恒的音乐圣乐啊，所以他们的侍奉是永恒的侍奉。但我真的感受到这个就是基督教的美丽，基督教的伟大。你想一想巴哈、韩德尔，跟着你想一想这个约翰牛顿的奇恩典，这么普通的诗歌，甚至到这个新兴音乐事工他们自己写的诗歌，不论是古典的是现代的， 不论是伟大的还是平凡的，不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所有这些音乐都能够触动我们的心，它都能够表达出我们基督教的伟大。基督教真的好像一个游泳池一样，真的一个游泳池深到一个地步，可以给那个奥运的选手什么低台高台来跳水，最浅的时候呢，可以给你们那些小娃娃在那里汽水。当然我一定不去那个地方，因为那些水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有味道啊。但这个就是基督教的伟大，基督教真的可以很高深，但基督教又可以是很平实。而我们生在这个70%自称为基督徒的这个国家，绝大多数的居民不论他是否基督教，他们都选择了一种基督教的精神，他们来过他们每天的生活。这个是什么？就是我昨天所说，一种很平实但不是平淡的，是一种是敬天满足的生活。因为相信在整个自然当中有一个规律，而这个规律就是我们人之所以为人应当尊重。而这一个相信自然定律是从哪里来？结果就是从清教徒而来。因此美国是个守法的国家，不管你的邻居他去不去教会，我知道有些地区的基督徒还有去教会的人口的比例继续的下降，但是不论你的美国邻居他去不去教会，他们都有一种淡淡的基督教的精神和价值在当中，有一种敬天乐道，有一种享受人生的观念。这个就是整个美国的国家特别的地方。美国之所以伟大在于它的平凡。北大的校长有很多位，我们当然最记得是蔡元培先生，但其实有一位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叫做蒋梦麟先生。他写过一本相当有名的书叫《西潮》。在西潮的结束的时候，他有一段相当感人的话，他说中国不是一个伟人的国家，但中国也不是一个平凡的国家。中国好像有它伟大的一面，但中国又有它很平实的一面。中国是什么？中国真的就是千万的森林，他们每天的日出而作，日而息，在绝大部分这种农民农耕的生活当中表现出一种敬天的精神。其实中国人原来这种远古的文化当中是相当接近基督教的精神，就是有一种很平实很踏实的精神，并且绝对不是与天斗，乃是顺天而行，相信天就是我们所要尊重的。其实从这里来讲，真的好像回到《使徒行传》17章，保罗对雅典，雅典就是现在的纽约，雅典就是现在的北京，结果保罗对雅典人说什么？他说上帝的道离我们不远，他说我们的生活存活全在乎他。你看，这个就是基督教的伟大的地方。因此今天我们讲到整个大会的主题的第二点，叫做自由。你一想到自由这个观念的时候，你更加看见人不是将自由抬得过高，就是浅达自由。因此整个大会的主题就是我昨天跟你们分享过，是我5年前去到剑桥大学的中国学者团体里面，我跟他们说到基督说过，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定使你们得自由。结果这句话是什么？我当时想到的就是1919年5月4号，五四运动请来了两位，我们叫做先生，不过我经常想他们如果是小姐会更好。第一个叫做赛先生，你们都知道 Mr. Science。 第二个叫做德先生 Mr. Democracy。 我清楚记得那个晚上，只是对着10几20的中国学者，不过他们在剑桥大学相当特别的地方。你知道有人说过全世界最大的最多的发明都可能是在剑桥，一个是英国的剑桥，第二个是波士顿的剑桥区啊。当然去到剑桥你一定要找一个叫做 DNA Pub， 为什么？因为 Jim Watson 和 Francis Crick 就在那里喝啤酒，想出那个双螺型。因此这个就是剑桥大学，这个剑桥大学是经费可能是很多美国大学的1/4，但是他们却很接近的用最小的事情，用最不够的仪器 竟然经常可以跟美国争一日之长短，他们有牛顿的精神，这个叫做剑桥。所以我去到那个地方，我看见这些彩色玻璃，每一块的样彩玻璃都是这些 John Newton 的清教徒。结果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好特别。我跟这些学者分享那个晚上，我说大家想一想，1919年，整个中国这些所谓有色之士，他们要追求的是什么啊？科学、民主。但科学求的是什么？科学追求的应该是叫做真理啊，放诸于四海皆准的真理啊。那自由啊，这个民主所要追求的是什么？民主应该是追求自由。结果我们整个中国的历史是什么？差不多我们可以说，从1919年到1989年，这个就是整个中国现代史的一个缩影当中看见的，就是从追求这一种的真理和自由，结果以一个悲剧、一个惨剧、一个屠杀作为终结。我们怎能够不感叹，很多中国的历史学者，特别在美国的三位到五位，任教于普林斯顿、哈佛大学还有哥伦比亚大学的这些鼎鼎有名的，我叫他们做中国的大教授，他们真的好大，思想好大，人格好大。结果这几位教授不约而同地指出，整个中国的现代史经常有一种令人很遗憾的规律，就是从改革开放，结果经常是悲剧收场。好像这一个不熟维新的白日维新，结果导致了是民国的革命，但是导致了最后是1949年，还有其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一次又一次大批人口的丧亡。因此整个中国好像越开放，结果越以悲剧来收场。因此1919年的呼声岂不是现在我们每一个人所追求的吗？但是真理与自由谁可以给我们？因此在那个晚上在剑桥，我的心里面很激动。我跟这些中国的学者我说，有谁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基督，这个拿撒勒人的耶稣基督，他竟然在一句话里面总结了这100年来所有有理想有热血的中国年轻人的梦想。我来到美国，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我来到美国基本上我就是求这两样事情，就是真理与自由。我来美国就是读研究院，追求知识，追求真理。我来美国就是向往自由。我在香港生活了20年，在香港生活的时候，香港的旧机场叫做启德机场，我相信你们大部分都没有去过。这个机场是在市中心的，所以这个飞机降落的时候呢，你如果坐在窗口边，你可以看见人家在客厅吃饭是吃什么菜。所以香港的旧机场呢，被列为全球高危的机场的第一位，这个叫做启德机场。我年轻的时候啊，经常就在那个机场那里有时候散步，我看见一步一步的飞机，我说哇，将来如果，因为我那时候爸爸已经离世了，我是个孤儿，我妈妈作为一个寡妇就带着我，所以我经常想说哇，有一天如果我能够啊坐这部飞机，就算不是飞到美国，如果它只是在我上空转一个圈再下来都好啊，我起码坐过一次飞机啊。我说我好怕我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坐飞机，我没有想过现在每个周末都坐飞机。结果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就好像我一样，我现在想起我那时候的朋友，每一个的梦想都是这样子，追求知识，追求自由，当然最后都想离开香港啊。但我昨天已经说过了，现在这样想法的人，年轻人在亚洲越来越不是很多了。很多亚洲的年轻人，对，他们要冲出他们的范围，但是他们也看见美国不一定是好地方，欧洲更加不一定是安居乐业的地方。他们越来越看见在亚洲，在我所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给我更多的机会，给我更多能够发展的机会。因此什么叫做真理，什么叫自由，你们想一想。我不知道你，但我相信绝大部分来这里求学移民的人，他们都是追求这两样事情。我今天要分享的第一叫做政治上面的自由，但是第二是什么？第二我讲到文化上的自由。 最后我要讲到信仰上面的自由，政治上面的自由。我相信这几个月以来，你看见台北100万人上街，你就发觉哦，这个就是中国人还在求望自由。今天中国大陆有没有自由，这个可能是最敏感的问题。但是你仔细看看一看整个现代中国，整个现代的民族到底追求的自由是什么的自由。因此很多时候在英语里面有两个很基本的用字，一个叫做 freedom， 一个叫做 liberty， 这两个字都不能够翻译出来。你可以叫它做自由，但是基本上 liberty 是什么？ liberty 是指到自由的权利，自由的权柄，它不是指到一种无尽的这种的自由。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经常就说和尚打仗无法无天，很多人观念里面的自由就是这种观念。现在我们以为文革过去了，哪里，你说哪里有文革？有，你的孩子长大就是文革，他做 teenager 的时候最后他就说我要自由，首先的自由就是要有车，第二的自由他就问你拿 credit card， 这个叫做和尚打仗无法无天。每个人都想望这种无限制的 limitless 的 freedom， 可能吗？你们仔细看一看，在所有美国立过的文献当中，大量使用的这个字是 liberty 而不是 freedom。 但是呢，很微妙的，在这个1776年的美国大革命，其实正式的名称应该叫美国独立战争，之后这13年就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三个口号 fraternity 博爱，跟着是 equality 平等，第三是 liberty 就是自由。这三个字还刻在现在巴黎的法国最高法院的正门面前，他们还怀念这三件事。但是我们仔细来看，我们发觉不是，我们发觉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他们所追求的其实不是美国所说也不是英国所说的 liberty， 他们追求的是 freedom， 一种无禁止的自由。很多历史学家，很多政治学家，他们没有带有任何党派的色彩，他们很平心静气地给我们来比较，他们发现有两个，每一个客观的人都可以看得见，就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他们追求的是一种直接的自由，是人人都能够平等，人人都能够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人人都能够达到一个大同世界，人人都能够发挥一个最大限度的自由。但是在美国的立国当中，包括英国，我们发觉有大量的文章经常讲到是什么，就是自由的限制，自由的定义，自由的使用。好像在整个美国的独立战争当中，他们最惧怕的是什么，是有人滥用自由。但是法国人所追求的是一种无禁止的自由的发挥。因此法国大革命发明了一个最厉害的武器，叫做断头台，英文叫做 guillotine。 这个 guillotine 为什么会变成断头台？因为断头台发明的人的名字叫做 guillotine。 但是经常我们知道法国大革命的总结就是一句话， Mr. Guillotine was guillotine， 就是说发明断头台那个人最后自己被自己的断头台断了他的头。这个就是整个法国大革命的悲剧。因此一个国家，大到一个国家，少到一个个人，如果我们要追求一种无限制的自由，这个是多么可怕。好像人世间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幸福，不是一种无尽止的追求，乃是一种的知足的幸福，一种有限的自由，以直到人能够学习成长。在做这些，在做我们的妈妈，我相信你一定同意。你试试看，你跟孩子说今天晚上 you are free， 他会怎么样？我想他本来是10点钟睡觉，他会搞到1-2点啊。他以前是每天只准看半个小时电视，他会看3个小时电视。以前每天只可能喝一杯可口可乐，今天晚上他都整盘全部喝完。你就可以看见孩子们，你只要跟他说 you are free，他的答案就是说 I am mad 啊，我就会疯狂。你看这个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因此很多的这些文化的比较，越来越发觉 法国为什么在整个近代当中经常是左右摇摆？美国有没有问题？美国有问题，但是美国在立国当中是有很多的基督教的因素跟元素在当中。固然在这个活生生的试验当中有失败的几面，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他们的宣言里面说人人生来是平等的，并且与生俱来是有不可剥夺的权柄，就是追求生命自由，还有那个不知道的 happiness， 那个叫做幸福，追求幸福的权利。你看这个是多么伟大，我们巴不得今天我们的中国人人都享有这种自由平等幸福的权利。但是你看当人追求一种无禁止的自由的时候，整个国家就左右摇摆。因此今天我们再看历史，我们就看见整个近代共产中国的发展原来不是跟单单跟苏俄有很密切的关系，原来跟法国特别是巴黎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啊，周恩来、邓小平都是留法的，但是我们很忽略还有其他人，其中一个呢就是这个越南的国父啊胡志明。结果我们发觉每一个经常是得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人固然是从苏俄而来，但是法国是近代输出共产主义，就是共产主义 communism， 就是来自巴黎公社 commune 这个词而来，表明整个法国从法国大革命到整个共产主义的试验，它成为了一种真的是好像无政府主义的荒原，以致到所有的道德、所有的政治、所有的真理都摆在人无禁止的自由里面，让人随意的来试用，产生的真的是很多政治上面的错误、观念上面的偏差。因此我们在这些历史的比较里面，我们越来越看见人的自由应该是一个叫做消极的自由，而不是一个积极的自由。如果人要追求一种无禁止的自由，那人就变成上帝。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追求的却反而是一种积极的自由。为什么？因为坦白来讲，现在的人想到生活，我们最想望的就是退休。我有一个邻居，他是在我们那里第二个土厂，就是维远电脑做事，他已经退休了。我不知道什么，我看他的样子跟我差不多，但是我看见他每天都带着太太在我们那里散步，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这样子。他是个很好的基督徒啊，他跟我师母都是去同一个教会。很多人都说愿意退休，于是整个我们的生活所追求的是什么？ Freedom from need 啊，一种没有需要的自由，无后顾之忧。我记得啊，有一次我那时候还在研究院，我去买车，我就跟这个卖车的人跟他讨价还价，我就用了一些很笨的话，我说你可不可以便宜一点给我啊？我说我买这部车就是用来代步的，就你便宜点给我，他看看我，他说哎，老兄啊，有什么车不是用来代步的？我想想也对，我现在很多人打工就说哎呀，我做事我就希望无后顾之忧，这个就是我的想望。你们想不想无后顾之忧？结果什么叫无后顾之忧呢？可能你的是一个房子两部车子啊，不是这样子，一个房子两个孩子三部车子，因为通常是 free car garage 是吗？才做大房子啊，四棵树啊，五只猫六只狗，哇，这个才是无后顾之忧。你看我们所追求的这种无后顾之忧是一种无禁止的，但是现在大部分的美国人他们是为退休而工作，所以你问他们为什么工作啊？无后顾之忧。什么叫无后顾之忧啊？可以提早退休。为什么要提早退休啊？享受退休的生活。怎么样享受啊？就是每天退休。哇，你看，你说这个就是你的人生吗？结果我们要追求的是一种脱离贫穷，脱离限制。罗斯福总统是中国人，特别台湾人蛮喜欢的，所以台北那条叫罗斯福大道啊。他曾经宣称我们美国人要追求的是四大自由。是什么自由啊？他说第一， 叫做 freedom from want， 一种没有缺乏的自由。哇，这个好难的，怎么可能会没有缺乏？第二，他说是freedom from fear， 是一种没有恐惧的自由。结果你想一想，罗斯福所说的这一种没有缺乏、没有恐惧、没有威胁啊，没有限制的，是可能吗？结果罗斯福产生的是个很庞大的社会救济的计划，你知道很多人在社会工作里面所向往的就是一种无忧无虑、无后顾之忧的生活。但是当你问他，哦，你现在可以退休了，你什么都有了，但是你的人生是为了什么？Freedom from poverty， 脱离贫穷的自由。 But freedom for what？ 你是为何而有自由？很多人不能够答出来。很多人当他名成利就，特别我在硅谷那一带，我看见很多人名成利就，但第一个不能够保的经常就是夫妻的关系。很多时候在贫穷的时候啊，两夫妻可以真的是咬紧牙根彼此。我经常很感慨，我说为什么这么多中国的夫妇，以前是台湾的夫妻，现在是中国大陆的夫妻，我们是能够共患难但不能够共富贵，为什么？我不明白。我问陈牧师，我说哎呀，做牧师真的好不容易，他说是第一件事，他说辅导，对，辅导是最难。你看，结果我们经常问为什么这么多家庭是来了美国头五年头十年没有事情，十年之后问题就来，就是有了一个房子、两个孩子、三部车、四只猫、五只狗之后，这个家庭里面就会有问题。所以好像我们的问题不是我们的房子太小，是我们的房子太大。我们的问题不是我们没有太太，但是很多人很多太太。我们的问题，我真的很可能不是因为我们没有东西，但是我们有太多东西。在这里我们绝对不是否定金钱，基督教其中一段最重要的圣经就是辅导文，经常在很多教会的主日崇拜都会背诵，里面有一句最重要的其中一句，今天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是可以求神供应的，亲爱的朋友，特别在座的非基督徒的朋友，你知道吗？只有基督教产生是伟大的物质文明，我们肯定物质的价值。清教徒，你不知道他们是谁，你就看看三个礼拜之前在宾州的 Amish 那些人，你就会知道了。他们住在宾州，他们完全不用宾州州政府一毛的东西，他们不用他的电，不用他的水，什么都不用，他们是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群体。在信仰上，在神学上，我对他们的立场有一点点的保留，但是在生活的形态上，我完全真的是欣赏他们。他们这一种的精神就是一种高度的物质文明，他们注重物质，他们所种的所有的东西，他们所有的木头都可以用完再用，用完再用。这个表明了他们这种金钱的生活成为现代人的一个很大的反照。所以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一方面是一个很矛盾的现象，有人追求一种无禁止的自由，结果产生的就是一页又一页的革命。但是呢，当我们追求的是一种脱离的自由的时候，我们却不能够回答那个最终的问题，你是为何而活，你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因此在政治上面，越来越多人发现 liberty 和 freedom 是不同的，因此这个就是法治跟人治的分别。在华盛顿的首府林肯博物馆，林肯的纪念碑遥遥对着的就是美国的国会大楼，结果林肯所倡导的是什么？叫做 liberty， 但是结果林肯所对着的是美国国会大楼，那里是什么？是立法院。因此整个林肯纪念碑就是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 equality for all， 所有人都是平等，好吗？好，但是加一个字Before law，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此美国的立国一个口号就是 For justice and liberty， 为了公义和自由。但是法国的大革命的口号是 For justice and equality， 这个是多么大的分别。只有当人人都守法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自由。但是我们如果当人人都是所谓平等的时候，我们才有所谓的公义，这种的公义是不存在的。因此在很多的教会当中，特别我上个礼拜我们教会有会友大会，我跟很多牧者同工分享，上个礼拜我在教会分享，我都分享两点，说有两点是叫做现代政治的迷思。第一，一人一票。我在香港住了20年，现在香港的很多的人极力争取香港人能够选他们自己的最高行政官，我当然支持一人一票直选。但是一人一票真的是公平吗？真的是公平吗？我记得有一年我去到你们这里是东岸的，再上去一点，到了美国最小的那个州叫做罗德岛 Rock Island 啊，我很高兴去罗德岛，因为罗德岛只有一个主要的华人教会，因此在罗德岛开布道会叫做全州布道大会，一定的，我好喜欢去。结果呢，我在那里就好像在这里拼命讲，讲完我就回家了。结果你想一想，罗德岛的人口是多少啊？我们华盛顿州的人口是600万。结果我上一次查，在美国的50个州里面，我说600万真的小，香港一个城市都已经超过600万啊！这个中国有多少城市是超过600万？真的不可以数。结果你想一想，这个华盛顿州竟然是全美国50个州里面排名第15位，啊！所以总共有30多个州的人口是少过600万。因此美国就有参议院和众议院，不管你小到好像罗德岛，还是多到一个地步啊，美国的人口刚刚过了3000亿啊，是吗？那300亿，对不起，我的数学不行啊，三亿，300 million 啊，美国人口刚刚过了300 million 的这个界限啊。结果你想一想，整个加州现在迈向的是 30 million。加州这么大，罗德岛这么小啊！我回到家，我的孩子上公立学校，他们就告诉我罗德岛的一个故事。他说：“爸爸，你知不知道，当年罗德岛是最后一个签署独立宣言？”我说：“为什么？”他说：“就是因为他们小咯，他们很怕纽约将它吃掉，现在最怕佛罗里达将它吃掉啊！你们佛罗里达很重要的，所有的总统都是你们选出来的，因为你们人多嘛。”所以他们好怕，所以呢，罗德岛是最后一个签的。我说是吗？他说是。我说哎呀，你早点告诉我，我要回去罗德岛再次讲到里面说 shame on you 啊，你们罗德岛这么没有勇气。结果在美国独立宣言里面签名有一个人叫做 John Hancock， 他签名呢，他拿一支笔出来，他就签 John Hancock， 好大的。所以呢，现在美国人就有一句话了，如果要你签名。Give me your John Hancock， 就是要你签你的大名给我看。你看，这个就是一人一票的问题。因此，在美国，你不说如果一人一票，你们佛罗里达最重要了。基本上，你们佛罗里达加你们德州，再加加州和纽约州，你们4个州就可以决定谁做皇帝。真的是造皇运动。我们这些600万的州根本没有发言权，我们全民投票投一个候选人。都不会多得过纽约，因为纽约几条街就有600万人啊，所以你就可以看见不能够的，一人一票其实不是公平。美国是用 electoral， 是用 college， 是用选举团，是一个折冲的办法。所以 majority and minority， 最可怕的是 majority rule， 多数压制少数叫做不公平。第二，全民投票。结果我最后查查历史，全民投票90%投票的国家是什么？第一，古巴；第二，这个北韩；第三，前伊拉克；第四，现在的伊朗。如果再数第五个，一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定的。这个叫做全民投票。你知道，真正民主的国家，好像跟着来11月的投票。叫做中期选票， 经常中期选举的投票率特别低，因为没有总统选举，很多人没有投票的意愿，好不好？很好，也是说不懂的不要投，不想投的不要投，没时间的也不要投，不是公民的更加不要投，这个才是真正的民主。很多人看这些新闻报告觉得英国人最无聊，你知道英国国会经常投票，到现在美国也会是用声音投票啊，大家赞成的说耶，反对的说nay啊，哪一个声音大一点哪一个都通过。你说怎么可以啊，要投票还要签名？ no， 这个叫做民主，这个叫做有风度，这个是一个真正讲 manner 的国家，到一个地步不需要举手的，大家听一听啊，声音大一点都知道啊，你们是大多数，我们就尊重他。甚至到一个地步不需要用一些制度来检查每一个人，当然重要的关头还是要投票来决定。这个就表明我们经常以为哦，一人一票，哦，全民投票，每个人都投票，这个才是真正的事情。使徒行传第六章没有投票，是众人特别使徒拣选那七个人，而且那七个人不是哲士，整个使徒行传第六章没有哲士这两个字，整个使徒行传第二章没有方言这两个字。所以我说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临五旬节没有方言，使徒行传第六章选择是没有哲士，整个使徒行传其实只有两处的经文，就是第十章和十九章提到方言这两个字。所以灵恩派的人在这里大做文章，说圣灵充满就一定是有讲方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将圣经的意义过分的用自己的意思去强解。因此我们在这里看见整个圣经给我们的制度透过清教徒发挥出来，就成为一个政治上面的叫做共和国。下个礼拜我会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里面的大学礼拜堂叫做 St. Paul's Church， 我们会举办一个公开的讲座，讲题就是 From Mayflower to Republic Rethinking Chinese Christian Worldview， 从五月花到共和国，中国基督徒世界观的再次。今天很多人来到教会，我最记得当时候我们刚刚开堂啊，跟着有海湾战争啊，跟着有911事件，很多的同工都说哎呀，陈牧师不要提三个字，不要提伊拉克，陈牧师不要提911啊，我们一提这些事就会分化我们的弟兄姐妹。我说对，我们绝对不应该在教会里面讲到政党的事情，但教会要有政治立场。什么叫做政治立场？教会的政治立场就是相信上帝掌管历史，上帝掌管政治。箴言书告诉我们，君皇的心在神的手中，好像浓厚的水随意转流。因此今天我们要将甚至政治的事情都用基督教信仰的眼光来看，以知道不论这个世界是多么混乱，我们相信上帝仍然掌权，并且在政治当中基督徒要勇于做见证。我们要搜集资料，我们要明白事局，最后我们要以圣经的原则引导我们。我们可能没有最终的答案，但这个不是我们逃避责任的方式。今天我们看见其中一个最令我们感谢神的，就是中国家庭教会一直是相当非政治化的，但是他们越来越多参与社会，参与社会关怀、社会服务、救贫、救助艾滋病人、救助一些妓女、娼妓、救助一些孤儿、帮助一些寡妇。当中国的家庭教会从他们的自己的这个教会的生活走出来的时候，这个就是好像使徒行传一样，你就看见教会进入社会，在世上做光做盐。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好像清教徒一样，我们从来不愿意谈政治，我们从来没有野心，我们从来不想煽动人，但是上帝差派我们不是离开这个世界，而是进入这个世界，以知道我们最后不单止我们不是单单向世界做见证，我们教会是什么？教会成为了这个世界最完美的一个输赢。如果我们用意大利人马基雅维里 Machiavelli 所写的那本君主论，有人说过我们有相当多的资料证明毛泽东看过君主论，不过我说也不要小题大做，因为你说毛泽东因为看了君主论结果他就变成这个暴君的话，可能太简单，可能这个逻辑要调过来，他本来是暴君，所以他结果去看君主论，所以他才会这样做。但无论如何，君主论其实是一本相当好的书，它成为整个西方现代政治的开始点，而他的第一句话到今天还深深的影响了我。他说世上所有的政体，一就是君主制，二就是共和国，世界上所有的制度 either you are a monarchy or you are a republic。 你看这个是多么奇妙。但是共和国是从哪里来？结果共和国是经过英国，结果经过清教徒的洗礼带到美洲，更多现在成为亚洲绝大部分国家所用的国家的名称。我们看见啊，海峡两岸的英文名字里面都有 republic 这个字。我最喜欢的就是应该说喜欢最这个惊讶的就是北韩。你知道北韩南韩叫什么？ Republic of Korea， 记住没有 South， 你不要说 Republic of South Korea， 他会气你的啊！以后他说不帮你洗衣服，那你就糟糕啊！北韩呢？北韩好特别，北韩的名字呢叫做 PP 啊，这个 OK 好复杂的，叫做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of Korea。哇，怎么翻译？人民民主韩国共和国。哇，我说没有比这个国家的名字更好了，又有人民啦，又有民主啦，又有共和国啦，多么好呢。但这个国家呢就是可以饿死无数的人，造一个核子弹出来，吓得我们全世界的人都好像很不安全一样。我说所以国家的名字呢，越有人民的字呢，可能人民越没有价值，越说呢我是民主的呢，可能那国家越没有民主啊。但是他这个名字的确起得不错，好好的学他，将来你做君皇的时候你叫做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of Stephen Chan， 哇，那就差不多。你看，所以共和国是从哪里来？清教徒来。所以清教徒在英国他们用那个字叫做 Commonwealth 啊，这个叫联邦，联邦这个字后来就变成共和国。这个是多么好的，结果这个意念从哪里来？我们翻圣经，从圣经而来。圣经说我们的教会就好像是一个属天的联邦，一个属天的共和国，身体只有一个，肢体却有许多，而且呢身上越不体面的我们越给上加上体面，好像罗德岛啊，越不体面的我们给他越加上体面，让他最小的州他觉得他被尊重。因此现在整个开放的社会当中所注重的是什么？不单只是一种想象当中画出来的公平，我们要追求的是一种真正的平等，是不论是强和弱，大和小，重和寡，都有一个平均。你看这个从何而来？这种的自由是多么困难，但基督给我们一个榜样。基督说你们谁愿意做头的，谁愿意做首的，当做众人的仆人。因此大部分共和国联邦制里面的部长都叫做 minister， minister of education， minister of finance， 当然我们最不喜欢的就是那个国防部长啊， minister of defense。 但是他们的观念是什么？他真的是作为众人的仆人，就好像今天的牧师一样，我们做牧师传道的也是叫做 minister。 这个是从基督教而来。我在讲基督教好像音乐一样，可以有巴哈、韩德尔，哇，这些很高深的古典音乐，但可以有奇恩典，甚至新兴音乐事工的这些很平易近人的，我们很有感受的圣乐。这个是什么？表达基督教伟大到一个地方，它真的左右人类历史，它引到全球的文化，古往今来，中西南北都在圣经的引导底下，成为整个历史的见解，提醒我们。但我们的个人，我们的个人怎么样追求自由？因此在这里你就会发觉基督教提出最主要的教导第二点，不单自由跟真理有关系，自由是跟秩序有关系。自由跟真理的关系是政治的关系，自由跟秩序的关系 是文化的关系，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我相信很可能，因为周恩来的性格呢是有这种特点。有人说过，在文革的时候，红卫兵来找周恩来，他说全国江山一片红，红就是前进啊，但还有一件事还没有革命，什么是红绿灯？今天呢，我们看见红灯还要停，绿灯才前进，所以同志革命还没有成功，我们要革红绿灯的命。当然后来他就说，周恩来说不能够，如果连红绿灯都革命的话呢，真的全国都乱了，所以这件事不能够改。所以到现在起码我还看见中国大陆红灯是停的，而且特别上海，其实也不是，广州好像不停，但上海一定停，北京一定停。因此你看一看，这个自由是跟秩序有关系，我们如果将秩序拿走的时候，这个不是自由。有些人用一个比方，他说火车最自由的时候是在火车轨上面，这个自由一定是跟法有关系的。甚至清教徒告诉我们，自由是跟约有关系的。你看今天在美国，如果你们当中有没有人创业做生意，没有比违约更可怕的事情。如果有人跟你立合同，他违约的时候，你真的可以告他，告到他真的是赔一切的赔偿。因为为什么？整个西方的法律就是建立在一个信用，结果建立在一个发誓，结果建立在一个立约之上。圣经告诉我们，人在神面前不可随便发誓，但如果或许愿或发誓，我们当记着并且要守着。十诫告诉我们不可做假见证，为什么？因为就是个基督教给世界一个的基础。因此秩序与自由是有很密切的关系。从历史上来讲，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发觉，在欧洲的中世纪，我们叫做封建制度，封建制度里面其实是有自由。封建制度甚至有些诺贝尔经济奖的学者做了一些很有趣的研究，他发觉封建制度其实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农业生产的制度，而且很少会有大规模的饥荒，反而是在一些中央制的中央指挥的经济制度里面，经常会发生一不小心就是大规模的农业农作物失收，产生大规模的饥荒。好像人以为自己能够命定一切的时候，反而会产生一些一发不可收拾的 disaster 灾祸。所以封建制度真的是这么糟糕吗？第二，中国的历史历代，我们经常误会，哦，中国以前的朝代全部都是暴君，全部都是不好的君皇，真的吗？我们看宋元明清，加上一些在美国主要大学里面现在老教授，不过很多都已经退休了，他们越来越发觉中国的朝代当中其实有权力的平衡。康雍乾嘉，康熙雍正，特别是雍正啊，跟着乾隆跟嘉庆，他们这些的皇帝经常的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效忠于老祖宗，跟着呢怎么样在宪制当中他们能够好好的治理百姓。而他们每一个人到了他的朝代的末年都想一件事，就是自己要流芳百世。中国的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做皇帝是很不容易的，你不要以为是很容易。举一个例子，他说绝大部分的皇帝呢都不可能立法的，因为只有一种的皇帝能够立法，叫做开国皇帝啊。所以开国皇帝好像顺治立了法之后呢，康熙不能够再改，雍正也不能够改，那个叫做老祖宗。所以呢他们甚至在政策上呢都要效法他们的老祖宗，但是有很多这些的法律和政策已经过时了，所以呢经常这些皇帝呢要搞尽他的脑子，看怎么样能够做得很体面，但又能够避免他们的帝国的混乱。在这一些的古典的传统里面，经常保持了孔子跟孟子所说的君为轻，民为贵。今天我们仔细来看，我们越来越发觉，如果你是用唯物辩证论看中国历史的话，你可能永远不明白中国历史。如果你用马克思主义的四个历史的 这个理论来看西方历史的时候 ，you never know Western history， 因为历史是庞大的，而且历史是伟大的，历史好像冥冥中有一种彼此制衡的关系，以知道每一个当权者其实往往他们都有一种权力的平衡，反而到了近代的世界，产生了这种革命论，产生了好像这个纳粹主义、日本的军国主义这种穷凶极恶的这种大规模的世界大战，反而现在经常产生的是一种很吓人的暴君的形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新朋友，我在这里为什么要讲这些？因为我们发觉，我们北美的华人教会在布道的时候产生了很好的果子，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产生了一些很特别的人。是什么人？他们说我信上帝，我信基督，但是他所信的是一个宗教信仰，经常是跟他的生活没有关系。我们以中国大陆为例子，我们听到很多的新闻是令我们很担忧，很多人做生意的，他们说现在中国大陆里面最心狠手辣的是什么？海归派，就是那些曾经去英国留学、美国留学的，他们加着海外学位的名称回到中国，他们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经常在做生意还有搞关系上面是绝不留手的。因此很多时候国内的人还有保留着一些不道德的原则，竟然在这些从海外回来尝试在短时间之内要立财立名的人，他可以为求目的不择手段。因此我们不得不怀疑学位是不是等同学问，财富是不是等同人格，最后我们真的要问收入是不是等同地位。我在教会里面跟我那些在硅谷，其实我教会不在硅谷，我教会大部分都是做生化工程，我特别对那些男的，不要说男的弟兄，因为弟兄一定是男的啊，男的我跟他们说，我说我们做男的，我们可不可以大家来想一想，有没有可能学位不等同学问？意思说你有没有遇过一些人，他没有什么学位，但是他懂很多东西的，他很有学问，你们有没有这种的朋友？有没有可能我们做男的能够接纳一件事情，财富不等同幸福，可不可能？最后我们做男的最难的了，我们的 self image 呢是与我们的每个月的收入是成正比的，我们每个月拿到支票越多零呢，我的自我形象越高。有没有可能收入不等同地位？我不是叫你不要赚钱，我不是叫你应该升级，你不要升级，但是我们生在一些高工业的地带，我们称为神的儿女，我们到底同其他人有什么不同？我们一样，我们可以竞争，我们可以发愤图强，我们可以求上进。 Yes, sure, 一定的。耶稣说我们如果不比今世之子更聪明，我们就枉费。我们当然要，我们每天都要努力。保罗说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基督徒应该比我们的同事更加的勤劳。但是最后我不得不问一些价值观的问题，第二我不得不问一些世界观的问题，就好像我们怎么样看中国，我们怎么看美国，最后你怎么样看自己，最后你怎么样看你的家庭。我们产生的很多可能是刚才那位姊妹所分享，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是一个很普通的教会的会友，我们照常做礼拜，我们照常礼拜天去教会，我们照常回家，但是我们的信仰与我们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呢？特别在一些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所说的中国基督徒，我们的见证到底与其他人有什么不同？79年过去了，89年过去了，现在我们已经拼命的在北美洲布道，所谓像知识分子、专业人士，我们布道了20年，我们产生的果子是什么的果子？是一些建立在这个磐石上的，还是建立在沙土上的？我们真的越来越要做一种生命建造的工作。因此我们到很多地方，我们经常讲的是圣经，第二因为我们是改革中，我们经常讲神学，但是我经常提到的就是这两天跟你们分享的历史、圣经、神学与历史。 我越来越发现，我们不单只相信上帝的真理，我们不单只要建立教会的信仰，我们更加要建立我们有一个历史观，以知道我们看世界，看我们的人生，我们真的知道如何而行。但是每个人都要做一个改变世界的人吗？绝对不是。清教徒绝大部分都是生于斯长于斯，生于无名死于无名。他们好像宾州的那些 Amish 一样，他们真的不求闻达于诸侯。他好像我们那些美国的基督徒的邻居一样，他们每天的生活就好像一个很普通的人。哇，原来他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板，绝对不知道。他们的生活不是要改变这个世界，而是要忠于上帝。因此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整个基督教带给我们的信仰，这个自由最高的表现是什么。圣经里面曾经用三节的经文来介绍上帝，其实应该说是上帝自我定义。第一，神是爱，我们经常都提到这一句话，但是今天的北美教会，我相信我们应该重新的好好思想什么叫爱。特别你们做父母，特别做母亲的，你知道爱孩子可能会害孩子，越爱他就越害他。爱真的是一定包括的 tough love， 爱不可能是无条件没有要求的。无条件不代表没有要求，爱一定是有范围的，爱是有标准。因此圣经就用第二个介绍，神是光。昨天有人问我，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问我啊，神是爱，为什么我们有苦难？神是爱，为什么我们有灾难？圣经告诉我们神是光，因此光一定不爱黑暗，光一定不爱罪恶，爱光一定爱公义。因此上帝一定审判罪恶，上帝一定审判这个世界一切污秽的事情。这个爱一定不是一种我们所想象的和善打善无法无天。因此今天我们看见苦难的时候很难回答，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苦难有些时候不是从神而来，是从人的罪恶而来的，是人害人，人杀人。你说神掌管一切，对，但是不是代表神赞同一切，不能够说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旨意。我们在改革中里面我们用了很多的字句来解释，我们说神允许，神知道，但不是神令你受苦的。我有一位很好的神学院的老教授，当他晚年的时候，他的太太因为生癌症而离世，很多人安慰他并且叫他接受心理辅导，他都拒绝，他说不需要了，我们相信神的人就好像那些 Amish 的人一样，他说我们不需要，我们的神会亲自安慰我。在安息礼拜的时候，他站起来，一个白头发的神学院的老教授，他讲了一句话总结了整个安息礼拜，他说 God does not take away my wife but God is receiving her in heaven now。 他说神没有夺走我的太太。 Why？ 你太太是生癌症的。 No， is cancer take away my wife。 My wife is killed by cancer not by God。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信念，一切的美善都是从神而来，但世界有苦难，世界有灾祸，我们不能够避免。我们华盛顿州有一个很有名的火山叫做 Mount Rainier， 你们有没有知道，有没有去过？要快点去，因为就快要爆发了啊！你知道如果 Mount Rainier 爆炸会怎么样？ Mount Rainier 爆炸 We can do nothing 啊！你可以打电话给我，我相信州政府会撤退我们。 We can do nothing 啊！这个我的墓碑的地方北加州啊，也是地震带，如果有地震，加州的居民，加州的 Silicon Valley 可以做什么？ Do nothing， 不可能做什么。现在我们的生化工程吊床这么发达，但是如果有一个人他生了一个末期的癌症，你知道我们能够做什么吗？ We can do nothing。有人知道你们这里应该是很平安哦，不是，你们有台风 Hurricane 啊，你们在座有些是气象学家，所以我不能够班门弄斧啊。但是我看报纸告诉我啊，不要说一个特大的飓风啊，一个普通的飓风大概是等于200到300粒的赫斯达，是不是？ 你知道如果有一个很大的飓风来美国，全部的军队全部的国防能够做什么吗？ We can do nothing。 因为只要是一个飓风，它的力量可能已经大过整个美国的核子力量。这个叫做自然，这个叫做真的是自然，真的是看什么，看万民为刍狗。我们没有办法拒绝自然的力量，因此今天我们面对整个灾难的时候，我们不要怨天尤人。上帝经常在灾难当中有他格外的慈爱，但是上帝是光，上帝是那个标准。从神绝对的标准来讲，没有一个人该受上帝的慈爱，但是上帝今天还爱我们，就表明了这个就是神对我们莫大的恩典。很多人说没有神，没有神。我昨天已经说过，说没有神的人其实知道有神，因为我说一切我们相信绝对的人，我们是绝对有信念。你说一切都是相对的，你仍然有绝对的信念，你是一个绝对的相对主义者，因为 you absolutely sure that everything is relative， 所以你还是一个绝对论。那你说我不知道 I don't know， 那我问你 Are you absolutely sure that you don't know？Is this your absolute answer that you don't know？ 其实这个不是我创出来，如果我创出来，我可能不需要来这里讲道了，我可能在剑桥大学教书。结果这个是谁说的？奥古斯丁，这位生在公元300年的这一个被誉为圣经之后最伟大的人物奥古斯丁，你知道现在在北京、上海、重庆、成都多么多的中国学者看他的书，越来越多人看西方历史结果找到基督教，看政治历史找到清教徒，看西方哲学找到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里面，他就用了一个很短的一段文字来讲到那些所谓不知道有神的人。他说当我们说一件事情无以明知，它是不可知的；当我们说一样事情是不可言说的，它是完全奥秘，是超越我们的理解，你知道我们不能够过去描述他的。但是他说但事实上其实你是不是已经在言说他呢？其实当你说一件事情不可描述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在描述他。当你说一件事情是完全不可知的时候，其实当你说他不可知，已经知道一样事情就是他不可知。如果一样事情是完全不可知道的，那你应该连他不可知都不知道，你知道那个才是一个完全的不可知。因此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当你说事情不知道的时候，其实你已经知道了。因为如果他是绝对不可知，你连他不可知道你都不知道，你知道吗？你说陈牧师是什么？所以我说通常的神学家是死了1000年的人才叫做神学家，这个是奥古斯丁讲。结果你说这些老套的过时的，北京大学出版社啊，其实我最近知道，其实它跟北京大学不一定有很密切关系，它是一个独立的商业机构啊。北京大学出版社纪念他们100周年纪念，他们出了一套丛书，叫做《为民丛书》。说为什么？因为北大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为民服务啊。结果《为民丛书》其中一本的首先发行的，就是在密支根州的一个基督教哲学教授叫做普兰丁格，他那本书叫做《基督教信仰的自身地位》。在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重提这件旧事，就是当你不知道的时候，其实你不知道那样事情他是不可知道，所以最后你还是知道。他重提这件事情摆在北京大学出版社100周年首先的一本文库的首先的一本书，你看这个就是放诸于四海我们皆明白。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上帝给我们的知识，上帝的神能和他的他永恒的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却叫我们知道，使我们无可推诿。所以亲爱的朋友，神有他的怜悯，当你看见天灾的时候，你应该更加看见上帝对我们有慈爱。当你说你不信神的时候，其实你心里面已经有神的形象，你应该更加的敬畏他。但最后圣经用了 最伟大的，真的是最伟大的一节的经文来将神来定义。结果这一个神的自我定义，就是在我们教会这个改革中的传统里面开宗明义的第一句 God is spirit， 神是灵。这个是从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当耶稣跟撒玛利亚夫人对话的时候，当我们看见神是爱，表明了神对我们的慈爱，神是光，表明神对我们的审判。但结果圣经有一句话说神是灵，灵是什么？我们一讲到的时候我们经常说灵，灵就是灵魂啊，人有身体又有灵魂啊，这个是中国人的观念。我家住西雅图，我教会在北加州啊。有人问我，那陈牧师你怎么样去教会？我说有一个交通工具叫做飞机啊，我每个周末就坐飞机去我教会。结果有时候真的好忙啊，甚至找不到机票，找不到便宜的机票去。所以我跟同工们说，我说好不好，有时候我真的没有办法来，我们用科技解决啊，我们用人造卫星电话这个万维网啊，我将我的讲道从西雅图的家转播到教会，我的人不在那里，但我的灵与你同在。结果我怎么说，不要不要，陈牧师，我们不要你的灵啊，我们要你这个人来这里。那中国人就是这个观念啊，我们觉得人就是有灵魂啊，有身体啊，但不是的，西方人从来不是用这个角度。为什么？因为灵不是与人对立的，在西方里面灵是与物对立的，因此呢他们的观念里面灵就是无限的，物质就是有限的。因此整个西方马克思是最典型的例子了，就产生了唯心的看法和唯物的看法， Spirit and matter， Mind and matter， 这个就是整个西方的概念。所以我们有文科有理科，也是西方的大学的制度。因此西方人就有一个很简单的话总结这两者的对比了， What is matter? Never mind. What is mind? No matter. 所以这个是西方的观念呢。所以你是研究什么啊？有人告诉我，我研究 material 的，意思说他不会研究鬼魂啊啊，文学啊，音乐啊，它是研究物质的。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观念。因此呢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其实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但是中国文化真的是有它很特别的地方。我们的文字是象形会意的文字，它的特点真的是诗意的。所以我们每一次看见中文里面有这种的话说白发三千丈，你一定会感受到中文这种诗意的程度。如果英文 3000 feet of white hair， 这个是好可怕的事情。你看中文就是有这种象意的象征。有人说过，如果西方人从罗马的列阵一直到现代的科子战争都学中国一个计谋解决就好了，叫做空城计。哇，西方人好像从来没有想过哦，你可以打开城门在上面弹琴，没有人敢进来的，这个叫空城计。中国人有很多计谋呢，是西方人永远没有办法明白的。但是西方的哲理、哲学跟科学好像是朝向一个实在的方向，但是中国的文化呢是将实在与虚、实在与诗彼此的共融。所以你可以看见当圣经说神是灵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不要想象神有身体、神有灵魂哦，所以神是个幽灵，不是。其实那句话 God is spirit 的意思就是 God is infinite， 神是无限的，物质是有限，神是无限。结果这句话是什么？就是今天这个主题，神就是那位绝对的自由者，只有神他可以不受任何的约束，却约束一切。他不在任何的规律底下，但是他是一切规律的本身。他不受任何的控制，但是他掌管一切。这个就是上帝。God is absolute freedom， 神是那个绝对的自由者。我记得当差不多真的是二十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中学生的时候，我在香港听到很多从 中国大陆撤退下来的老牧师讲道，他们很多都是很有名的讲道有恩赐的讲员。那时候20年前，这些老牧师已经经常说，他说人是没有绝对的自由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你不是做神的奴仆，你就是做罪的奴仆。人是没有绝对自由。亲爱的朋友，你以为你有绝对自由吗？你知道连佛教都说，他说人是自由的吗？如果人是自由的，但结果他仍然是受情欲的控制。 Man is free but controlled by desire。 连佛教都说人是有业，人是有情，人受一切的限制，人没有自由。第二，人不单只没有绝对的自由，并且人是没有这一种所谓中立的自由。我们绝对不会以为我们可以不相信有神，我们又不我们又不会拒绝神，我们就成为我们自己的主宰，绝对不可能。当人拒绝一切信仰的时候，不是他什么都不信，乃是他什么都信。我很清楚记得，当我在研究院的时候，我的同学、我的邻居全部是搞科研的，其中一个是搞病毒学的。我那个好朋友啊，他跟他辩论了3年，他还是觉得基督教不合理。但结果他毕业的时候，我们帮他搬东西，全部搬上货车。当时他要从芝加哥开车到 Ann Arbor 密歇根的最大的大学呢。结果我们帮他搬好车，准备要开车，他说现在不能够出门。我们问他为什么，他说不能够。我们问为什么，最后他终于说，他说因为我看了通胜环保书，时一时不宜搬家，所以现在不能够搬。我们说怎么可能，你是病毒学家，你又反基督教，你说一切都要用实验来证明，你怎么可以现在这么相信？他说很简单，因为现在 the job market is too difficult。 他说生活太困难，找工作太困难，我既然不相信你们的上帝，那我总是要相信紫微斗数算命。现在中国大行其道，已经不再单单是基督教，你们都知道香火鼎盛的是什么，经常是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北大学生和他们的父母一同去烧香拜佛，希望这个孩子能够每一年成绩都是状元，每一年都拿到最好的奖学金。今天你看见整个中国的民间宗教大行其道，就是因为正统的信仰不是合乎科学，是引到科学的基督教被压抑，以致到无数的人变成迷信。所以亲爱的朋友，当人不信上帝的时候，不是你什么都不信，乃是你什么都相信。 When man does not believe in God, it's not so much you don't believe in anything, instead you believe in everything。 所以今天我最发觉，做生意的人是最迷信，很多创业的人是最迷信，很多希望在短时间名成利就的人是最迷信。这个我相信已经不再是北京、上海、台北、香港的描写，这个也适合整个美国很多重点城市里面的专业人士的描写。因此今天我们真的要痛定思痛，什么叫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从神而来，神是那个 absolute freedom, 神是那位自由者。因此基督就说，当神的儿子叫你自由的时候，你就真的的自由。这个自由是真理与自由的关系。当你真正认识神，当你真正明白你是谁的时候，你的人生才有一个真正的方向。这个自由是个次序的自由。很多人以为无神论是最自由，无政府主义是最自由，结果反对一切的次序里面是最自由。不是，人世间经常是在次序当中表现一个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安康。中国历史如此，西方的中世纪的历史如此，到现代的文明也是如此。所以亲爱的朋友，今天晚上我们来到一个很特别的时刻，我们思想到真理，思想到自由，我们思想到西方短暂的我们去思想西方的历史，我们也看中国的历史，我们再看看我们自己，我们越来越发觉，我们得到自由的真的不是凭我们的力量，是凭这个拿撒勒人耶稣。 耶稣是谁？耶稣生了33年在世上，他没有经历过老年，他没有结婚，很多人是觉得最幸福，那有些人觉得是最痛苦，他没有做过这些。耶稣没有用过电脑，他没有经历过所有这些现代的生活，因此很多人以为哦，我只要信耶稣，耶稣就好像菩萨一样，他会保护我。不是的，耶稣之所以能够成就你，耶稣成为你的救主，不是因为你以为啊，你能够感受他，他能够感受你。耶稣不是来代表你，你不要以为耶稣是另外一个菩萨哦，他能够安慰我的心，对，他可以这样做。但是整个救恩是什么？耶稣不单只是代表，他是代替你。耶稣在人生里面他所做的主要不是单单好像佛祖释迦牟尼一样经历过生老病死。我在讲耶稣的死，耶稣所受的痛苦是令我们很大的感动，但整个救恩的成就是一个无代替一个有，一个无罪的代替一个有罪的，一个无约束的真正的自由者代替我们这些有限的被扭曲的这些个体的人，一个真正的完全的主宰代替我们所有这些有限的人，以无限代替有限，以无罪代替有罪，以一个无穷生命大能这位生命者来代替我们这一些有限的会朽坏的人生。这个就是真正的救恩。救恩不是用对等圣来理解的，救恩不是用代表圣来理解的。圣经里面有很多这些经文是 superlative， 是超越格比较的。他说如果罪的工价乃是死啊，罪的工价乃是死是对等的，那恩典是什么啊？恩典是更加的显多，是不配的是更加多。耶稣讲过一些话是没有办法你用你的逻辑去明白的，他说没有的连你有的都要拿去，那你有的还要再加给你。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以无限代替有限，以无罪代替有罪。当你来到基督的面前的时候，你是看见自己的有限，自己的有罪，这两个领悟哪一个比较容易？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对罪的领悟是比较困难，其实不是。很多人都会觉得我的人生是有亏欠，我是不完美的，我曾经骗人，但我如果没有害人的话，我都不是一个好人。很多人都会感觉到，因为中国人很注重道德感，但是有多少人能够感受到我是一个有限的人，我不是万能的。其实我作为一个人，我真正的归宿是去到上帝那里。当我们看见人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经常就是有这两种的感觉。第一种就是说到我们不认识神，第二种就说到我不愿意认识神。当人说他不愿意认识神的时候，是他被罪所拦阻，他明明知道有神，但是他说我不愿意认识神，因为他被罪所遮盖。你知道当你说我要相信神的时候，但是你说我不愿意。但是更严重的是什么？就是刚才我所说，你说我不知道有神，我是一个有成就的人，我是一个很有修为的人。我不知道你们奥兰多这里的工业的情况，我们经常在好像东岸在西岸，其实今天你可以在北京上海，你在台北跟香港，你经常都遇到这种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朋友，他们的人生很满足，他们人生相当有成就，你看他们家庭其实是个很完美的家庭，可能他家里面的吵闹比你更吵，但是呢你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你经常说你有罪你要信神，他一方面他同意你，他说我当然有罪，我是一个不完美的人，但是我不觉得我要信神呢啊，我如果自己有过的时候是什么？我改之啊，善莫大言呢，我的人生是不断的求上进。今天我们在北美的布道对象主要是这种，经常是有相当高的崇高的人格，有崇高的理想，他的人生就算不是有高的成就，他有一个相当的成就，他的人生不是有缺乏，但是他要追求的是一个活得更丰盛的人生。对于这种的人，我们怎么样传福音？ 今天在中国，很多时候我们还是看见一大片的农村的家庭教会，还有小部分成长中的城市家庭教会。但是基督教记得吗？有用词，记得吗？巴哈、韩德尔，还有清教徒的音乐。基督教不只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有人在中国的农村传福音，结果十几个农民来听，讲到最后了，护照他们好怕，怎么办？他去抱他们，你要不要信基督？抱抱他。他说我信，一个一个抱，一个一个信。感不感动人？很感动人。在北美呢，要不要我每一个来抱抱你们？哇，我没有走过来，你已经叫警察了，大色狼。今天你要记住，你要记住，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不要以为一种很丰盛的感情，哦，一种很亲和的场面，那个就是叫基督教。基督教有旁拜的感情，但基督教有崇高的理想，两者兼并。以马忤斯路上那个门徒，他们是最好的例子。他说我听基督所说的话，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今天每一个传道人，好像我这样子，我们有很高深的训练，但我们每一次我都是动之以情，但我不能够不说之以理。因为基督教不是单单只是我叫做徐志摩式的信仰。你们还记得徐志摩的诗歌吗？啊，真的，你是天空的一片云，偶然投射在我的波心。那要不要上帝也是？哦，上帝是天空的一片云，偶然投射在我的波心。你有你的，我有我的，要不要？今天很多人追求的是这种的信仰，结果最多人信的是什么？就是当经济发波 recession 萧条再萧条，裁员的时候，经常就是产生。我一个半月前九月初在凤凰城，刚刚英特尔宣布要大量的裁员，凤凰城的英特尔的厂就是其中一个，我叫做重灾区。我当时步道，我看见每一个人，哇，都是很沉重的样子。结果我说这个是什么时候？我们讲安慰的道要，我们讲这个上帝的恩典的道要不要？要。但结果是不是当你痛苦的时候你都信神，但是当经济回来的时候你又离开神？我们2001年普遍北加州的教会都人数增加，因为不单只是有911的事件，其实没有关系，最主要的是整个硅谷的大萧条。所以在大裁员的底下很多教会的人开始多，但多了2002年就好像没有了，到2003年呢教会开始人少。我就问很多附近的牧师，我说怎么办，为什么？他们说哦，因为经济回来了。那我就跟他们说，我说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是不是做牧师要经常祷告求神赐下 recession， 你知道我们能够得多一些人呢？哦，求神赐下 recession， 使得救的人天天嫁给我们，教会成为失业大军的这个方舟，安慰他们，这个叫做基督教？ No， 这个绝对不是基督教，这个是基督教其中的一面。连这些 Amish 的人，连这些真的不求闻大于诸侯的清教徒，结果是他们创办了亚美里坚共和国。他们这些这么微小的人，写这些简单诗歌的人，他们的理念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因此基督说过，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因此我说，你今天说你不想认识神吗？你不想信神吗？你是被罪所捆绑。但是更可怕的是什么？是你不知道有神，你不愿意承认你是个有限的人。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整个美国还有整个西方好像是在稳定当中有危机。我到香港、台北啊，我到中国一些城市，我到吉隆坡，我到这个 Jakarta 耶加达，我看见亚洲是什么危机，每天都是危机，但危机当中有平稳。亚洲有些城市的人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你知道他们会看什么？不是天气报告，不是新闻报告，他们在看军队还不在军营里面，因为军队不在军营又有政变。亚洲有些城市可以每一年每一个月都有政变的，但是他们政变还可以去买菜，还可以看电影， 说他们很享受政变，这个叫做在灾难当中，在 crisis 危机当中有平稳。你看这个是多么微妙的对比。因此最后你知道从效用来给分数，哪一个地方的人拿最高分数？亚洲的弟兄姐妹，东南亚的弟兄姐妹。我说我在湾区惠湖的这些会友整天都不笑，礼拜天不笑，礼拜一又不笑，礼拜五又不笑，礼拜六也不笑，你们笑不笑？我说他们要学一些 Indonesian smile， 印尼的笑容啊。军队离开军营有政变，他们还在笑，他们有一种真的是乐天知命的心。今天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自由？只有在神那里有真正的自由。自由代表神的无限，自由代表基督的无罪，最后自由代表上帝的公义与恩典。当我们说做一个自由的人，我们在美国已经几十年了，最后你的人生是为了什么？你的人生最后的追求是什么？你们都知道一个故事，就是当戈培里博士到美国的国会拿这个 Medal of Freedom， 是美国公民拿到最高的荣誉的时候啊，结果他问这些国会议员，他说你知道在这里所有的雕像，华盛顿啊，林肯啊，所有这一些的伟大的雕像，他们有一个什么共同点？很多的国会议员都答不出来，因为他们每天都在那里上班，每天都走过，结果答案就是他们都死了，每一个都死了。但是他们这些死去的人，他们代表的精神永远长存，代表的基督教的价值仍然长存。今天你要怎么样度过不单止你的人生，你要怎么度过你的永恒，你的人生的事业，你所拥有的一切最后要带给你是什么的价值？我们思前想后，只有人有自由的概念，只有人被造是为自由而造，只有人会追求自由，甚至为自由献上代价。最伟大的自由表现，我相信是自我牺牲。到今天还是很多人不明白到底911发生什么事。在这3000个算完的人当中，有300多位纽约市的警察跟救火员，他们之所以殉职，他们之所以死亡，不是因为他们不能够赶到时间逃出来，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房子会塌下来，也不是因为他们进去救人。他们其实在里面最主要做的不是救人，你知道是什么吗？他们就站在那些这么窄的楼梯口，好像有时候我们牧师带领会众去郊游一样做指挥，他就站在这个楼梯口说快点快点快点 fast， 结果有些楼梯已经断了，还要再走进一个房间，兜到另外一个出口，再从另外一个通道下去。他们就站在每一个通道那里，站在每一个转这个角落那里，就指挥人出来出来。据统计差不多有10000多个员工就是在他们这种指挥里面逃出生天，换言之他们是准备进去永不出来。这个就是他们顺着的原因，绝大部分他们不是进去抬一个老婆婆从几十层楼上面抬下来，他们站在楼梯口，他们不会逃生，他们绝对不会出来。这个叫做 self sacrifice， 自我牺牲。人世上没有比朋友舍命更伟大，但是基督是什么？基督是自我牺牲，为我们所有人。基督知道他要被钉死，他面向耶路撒冷，他是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但是更伟大的，他是无限的代替有限的，以致到每一个人因着他都能够得到一个无罪的人生，最后得到一个无限的人生，这是一个完美的人生。因此我在这里不是跟你讲一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菩萨的信仰，我不是介绍另外一个菩萨给你，我要将真正上帝的儿子介绍给你。当你接受基督的时候，你的人生会被提升，你的生命的素质会被转化，结果你对世界的看法会被改变，你从此之后会变成一个新造的人。今天的中国的盼望在中国的基督徒，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但中国的盼望是在中国的基督徒。纯正信仰 有光有热的基督徒，你知道我们在中国这个混乱的政治当中，我们能够好好的做一道的清流，在中国道德腐败的当中，我们好好活出我们的公德与私德，我们参与社会，我们勇于发言。你知道我们虽然身在美国，但我们的力量影响远回到北京跟上海，这个就是我们的使命。所以亲爱的朋友，但愿今天晚上是最后一个晚上，我不知道有哪一次机会再跟你见面，虽然我很想带我的家人来，或下次来多半不是讲道，就是去你们这里的迪士尼，或我两个孩子都很不愿意去啊。但是我很觉得今天晚上是很特别，因为这两天我尽可能用圣经的话，但是加上大量的历史材料，给你看见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单单关于你个人，是关于整个世界。但是最后上帝竟然爱全世界的人，最后他偏偏爱你，你知道你能够听到这个伟大的声音，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你愿意在今天晚上接受上帝吗？你愿意在今天晚上接受这位代替你的基督吗？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一同来祷告好吗？让神的爱充满我们的心。在祷告之前，我请星星音乐事工再上来带我们唱一首的诗歌。他们预备的这么好，今天晚上就要离开了，所以我们再请他们再带我们唱一首诗歌，我将时间交给他们。
到一些地区比较落后的、比较贫穷的地方去服侍，对于生活在北美的人来讲，我们要忍受这种脏乱和污秽。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天上和地上的差别？天上的尊贵，天上的全然圣洁，和人间的污秽。但是主耶稣却愿意来，为了你跟我远走，他走了一遭，成为一个被宰的羔羊，就是为了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他里面有全然的。让我们快再来唱主耶稣的圣灵。
我再请新生音乐师工跟我们一起，在这个时候我邀请所有在座的新朋友，还有所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将我们的心献给上帝。神的爱长阔高深，神的爱真的是如此的深厚，我们怎能够不回应神的爱？ 单纯的爱是真的爱，神的爱是伟大的爱。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我在这个时候我要问在座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每一位的新来宾，在座每一个人，我要问有哪一位你说今天晚上我真的感受到，哦，主耶稣你深藏的爱，我感受到主基督深藏的爱，我感受到主上帝崇高的爱，今天晚上我看见神的真光，我感受到上帝的爱，我再一次得到帮助。有的话请举手向我们的上帝感恩，有的吗？请举手感谢神，放下，感谢神，放下，看见了请放下。新朋友们，你有没有得到帮助？有的请举手向神来感恩。弟兄姐妹，你有帮助的举手向神来感恩。看见了请放下，看见了请放下，看见了请放下，感谢神。第二个问题我要问在座的新朋友，有哪一位你曾经思想人生，思想自己，思想这个世界很久，你找不到答案，但今天晚上你说我得到帮助，但是你说我心里面还有困难，我还有挣扎，但是我愿意明白，今天我看见一道的曙光，但是我愿意迎向这个光，我求上帝帮助我，我但愿更多的基督徒来帮助我，使我能够寻求真光，寻求上帝。有哪一位新朋友说你说你得到帮助，你愿意更多明白神的，请举手我们为你祷告。有哪一位新朋友你说我得到帮助，我愿意更多明白，我们为你祷告。有的话请举手，看见了请放下，感谢神。还有哪一位，有哪一位新朋友你说今天晚上我得到帮助，我愿意继续寻求，请为我祷告。有的请举手，我们为你祷告。有没有？有没有？感谢神。最后我要问在座的新朋友，有哪一位你曾经寻道，你曾经慕道，但今天晚上你看见上帝的真实，你说我真的再一次得到上帝的真光，我愿意在今天晚上接受这位无罪的基督担当我一切的罪，我愿意接受这位无限的基督来包容我，来提升我这个有限的人生。有这样子的亲朋友，你说我愿意成为上帝的儿女，我要相信基督。有的请举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新朋友，你说我要相信上帝，我要接受基督。有的请举手我们为你祷告。有没有？我最后邀请一次，在座有哪一位新朋友你说我要相信基督，接受无限的生命，无罪的生命，担当我这个有罪有限的人生，使我成为上帝的儿女，使我有永生的盼望。有的请举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有没有？好，最后我要发出一个新的邀请，我们在奥兰多这个地带，我们努力的为主做工，但是神的旨意一定不单止在美国。有哪一位的弟兄姐妹你说我从今之后我愿意为中国，为台湾，甚至东南亚许多我们的同胞还没有得到福音，他们还生活在混乱的政治当中，在动荡的社会当中，我以后要更关心这个世界，求神拓展我的眼光，成为让我成为有一个世界观的基督徒，使我从此之后努力传福音，并且建立我自己，让我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在末世里面影响社会，影响文化，努力布道，成为一个真正有福音使命、文化使命的基督徒。有哪一位弟兄姐妹你愿意的，你举手向神立誓。看见的请放下，看见的请放下，看见的请放下。这个呼召是很特别，不是做传道人，不是单单更加爱主，不是单单委身于福音的使命，乃是成为一个有福音使命、有文化感的基督徒。从此之后是事事关心，从此之后是深深入耳，你知道世界上面的事情与福音的事情同样成为你的负担。有这样子的弟兄姐妹请举手，让上帝看见你的决志。有没有？有没有？看见的请放下，看见的请放下，看见的请放下。但愿所有举手的弟兄姐妹成为有国度观的基督徒，从此之后建立教会，关心世界，在这个混乱的末世勇敢为神做见证。我们现在再请我们亲爱的姊妹带我们唱诗，唱诗的时候我请所有的新朋友 你刚才愿意祭赎寻求的，你没有举手的都出来。我请刚才举手愿意将自己献于给神，做一个有国度观、有福音使命、有文化使命的弟兄姐妹，都来到前面，我们一同祷告。我们请姊妹再带我们唱诗，唱诗的时候请出来。来到前面，在末世的时候做光做盐。新朋友来到前面，请弟兄姐妹问你的新朋友，你愿意来吗？你愿意来的来到前面，我们但愿神建立我们。我们来到前面，新朋友来到前面，刚才没有举手的新朋友都来到前面。我们向左边站，我们向右边站，我们站过去，站过去，来到前面，一直走到前面。我们向左边站，来到前面。来到前面，尽可能走到前面。感谢神，来到前面，站前一点，这里还有空位。基督正常的来前面。带领我们做结束祷告，请李哲士为到所有的新朋友祷告，无论他们寻求的还在挣扎的，为他们祷告。请陈牧师为现身的弟兄姐妹祷告，使他们以后有文化使命，有福音。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你的仆人在这里传讲你的话，也谢谢主，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能够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国度胸怀的人，走进世界，是你所创造的，一切都是你所创造的。让我们能够在你所创造的世界，我们成为你自己的儿女，能和你是一同掌权，在管理，在作为光和盐，在拯救这个世界。我们谢谢你，今天把我们来到我们当中每一位新的朋友。
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特别的为你这些愿意献上自己作为活祭的儿女而献，感谢你主，你是在那里起初伊甸园里行走的神，主你跟你的亚当夏娃，他们是你的儿女，当他们悖逆的时候，主你的国仍然要继续，虽然受挫，但是主那永恒的旨意一定要成就，主你借着挪亚来拯救这些失丧的人，改变了宇宙，给了宇宙稳定的秩序。主，我们今天仍然享受你在挪亚里头给我们稳定的宇宙。Hurricane 不是每天都来，地震也不是每天都来。主，你的恩典仍然与这个世界同在。主，我们在亚伯罕里，我们领受你神国的祝福。主，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真相是在历代志里说的。主，我们知道我们活在什么样的时代，时代2000多年，是主后的2000多年。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知道主你自己创造我们，要实行你自己奇妙的计划，使那个最初的伊甸园要遍满整个城墙，让这个宇宙万有的主宰所造的这个星球充满你自己的形象，来管理你自己所造的世界。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拯救我们敬拜你，你拯救我们要来在这个世界上 成为你自己的托管里。我们谢谢你，你那无限的爱，无限的真理，你进入每一个人的生命里。我们在做管理的时间的时候，主啊，你请你不在，知道我们在每天默无闻工作的时候，知道我们为谁在工作。主，你来帮助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成为光和盐，在每一个领域里都你呼召我们来实现你自己的恩典。主，我们特别为中国人来感谢，为亚洲人来感谢，为非洲人来感谢，也为白人来感谢。主，你让我们做一个承前启后，当亚洲起飞的时候，到中国起飞的时候，主，你对中国人的托付在哪里？主，让我们不仅是一个领受恩典的人，而是因着你的恩典所施予，成为亚伯兰的后代，以为我们借着你施恩，我们也能够赐福更多的人。主，让中国人成为世界的祝福。我们谢谢你，你带领陈牧师来到我们中间，来宣讲那不仅改变我们个人生命的主的道，也改变世界的道。因为你来了，是让人得丰盛的生命，而得的更丰盛。我们为这两天的信息来感谢，也为星期天来仰望你。求主在你自己所设立的主日来亲自的让我们重新的与你团契，在你自己的圣道中间被建立，被你的圣灵所洗涤，被你的爱所拥抱。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祷告信靠主耶稣基督那位无限者成为有限的你。阿们。
感谢神。在前面的新朋友，如果你有朋友的话，请告诉他你愿意寻求，我们愿意帮你做陪谈。在座站在这里的弟兄姐妹，我们以后将身体线上当作活祭。今天中国、台北还有其他所有的地方都在一个危机当中，我们越来越需要一些信仰与生活、生命与生活结合的基督徒。但愿北美成为福音的大军，成为文化的大军，成为上帝使用在末世的大军。但愿今天你们对神的献上，上帝纪念坚固你们。我们感谢神，我们一同讲三次哈利路亚来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好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神，我们可以回自己的座位，我将时间交给你。